空前惨烈的战斗在持续进行。就这样一共打了七天，双方损失惨重。但是安禄山有后援，死了人抬走埋了，受伤的抬回去治，援兵是源源不断的。杨镐清就不行了，死一个少一个。这七天之后，城里还剩下4000来人，街上民房全都住满了商号。再看粮食也不那么多了，等这一天吃完了晚饭，满天的星斗，天气寒冷。安禄山临时停止进攻，有个喘气的机会。杨镐清挎着宝剑亲自巡城，他往城市一看，受伤的人家在这顶着，感动的杨镐清眼泪掉下来。他慰劳完了伤兵，然后查点公事，之后坐到城楼上是唉声叹气。他心里清清楚楚，长山城保不住了。正这时候，他夫人卢氏来了。大人，你还没用晚饭呢。
哦，我吃不下。
该用饭还是得用饭呢，不撑饱了肚皮怎么能打得了仗呢？
杨镐清没回答。
卢氏又往前凑近了一步。大人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
夫人，有话尽管说。
我真担心这座长山究竟能守住还是守不住。
夫人呐，实不相瞒，破长山就在早晚之间呐，我看这座城守不住了。
那么大人怎样安排的？
这还有什么说的？城破将亡，我要为国尽忠啊。
这早就打定的主意是绝不能改变。
正说到这儿，袁履谦来了。这袁履谦呢，身中奇处伤，仍然指挥军兵守城，俩眼都挠红了。他来到杨镐清身旁，压低声音：“
大哥，这座城守不住了。小弟斗胆直言，我看就放弃长山吧。今夜晚间正是机会，你我闯营而出，去靠拢郭子仪将军，或者是李光弼将军，然后再回师报仇也不为迟晚，总不能眼睁睁的困死在城中。”
吕谦呐，你跟我想到一处去了，方才我也想到这方面，看来突围乃是上策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吧。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闯连营冲出去，向李光弼、郭子仪求救，那时再收复长山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大哥，你呢？
我怎么能走呢？我是一城之主，我把弟兄和百姓扔下，我走，交代不下去呀。城在我在，城破我亡，你就不必管我了。
那怎么能行？大哥，你不走我也不走。
他们正在这儿交谈，报事的来，
报太守大人，公子回来了。
啊， 什么时候？刚回府，正等着您呢。
杨高清一听啊，恨不得乐的都蹦起来。公子就是他儿子严全明，头一个多月派出去搬兵去，可盼着他回来了，肯定把兵给搬来了。袁吕贤也非常高兴，卢氏更不必说，他们下了敌楼回到府中，等进屋一看就是一愣，就见袁全明光身一个人靠着墙在地上坐着，满脸血肉模糊，盔外甲鞋狼狈不堪，宝剑也没了，就剩个宝剑鞘在手里头拄着，出的气儿大，吸的气儿小，看着样还有生命的危险。夫人一见就哭开了，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受了伤了，快点找军医。时间不大，军医来了，给他进行包扎，一看左膀子好像没卸下来，那刀口都半尺多长，血肉模糊，往脸上一瞅，烧伤、射伤、砸伤，光这脑袋就没好地方，也就是仗着年轻有股冲劲儿能顶得住，要换个老头早归位了。好半天之后，严全明拉着他爹的手，眼泪掉下来，爹，我没把救兵搬来
啊！
你没见着太原尹王守业吗？
见着了，可是他不肯发兵。一开始他叫儿住下听信儿，等了十几天也没有个正确的回答，儿着急又去催问，他答复说太原自顾不暇，无力量派援兵，打发儿回来了。
太原有十万之众，怎能说得上没有援兵呢？
他就那么说的。后来儿才听说，王守业恐怕咱们父子得了头功，他嫉贤独能，做官成败，因此不肯派兵。在回城之时，而遇上安禄山的人马，激战一场，随身带的人全都死了，就是我侥幸逃回，向爹爹禀报实情，看来救兵没有指望了。
好，王守业呀，王守业，我们大唐朝怎么竟出这样的臣子呢？无形之中助长了安禄山呐，眼睁睁瞅着让他成了气候。我们失败就失败到这一点了。众将一听都气坏，太朝冲出常山去找王守业拼命，到关中见皇上揍他一盘。来不及了，各位啊，求大同存小疑吧，现在我们也自顾不暇，哪有功夫去告他呀。吕先呢，在刚才咱们在城上说的话马上就行动，你快阻止弟兄赶紧突围，今夜晚间一定要杀出去。太守，
你呢？
我不能走，我与城池共存亡，此意已决，你不必再说了。
太守，您不走哪行？太守，您得走。
杨镐清闻听，把桌子一拍，宝剑拽出来，
这是命令。
哪个再劝我走，杀无赦！
马上行动。
命令一下，别人不敢说别的了。二更天之后都准备好了，袁吕先回来向太守禀报。杨镐清点点头，好吧，带着你嫂子赶紧上车。那全明呢也带上，有伤到外头去治。刚说的是严全明咽气儿的，手脚都凉了，大家伏尸痛哭。杨镐清拍着儿子的肩头，孩子，你是国家的重臣，你是为大唐朝死的，不但为父惦记你，我想当今天子举国上下的臣民也都惦记你呀、啊、孩子，你就闭眼吧。在屋里挖个坑，把严全明埋了。这时候有三更天了，卢氏夫人不忍心走，最后杨镐清真急了，卢氏没办法，哭着杀了车了。杨镐清守城不提，袁吕谦把手下的人重新调动了一下，由他率领1000人当先锋，双枪大将南齐云断后，带着2名副将许天惠、纪云飞，一共是5000人，偷偷开开城门往外摸。哪知道刚出来没2里地，就被安禄山的伏兵给拦住了。啪啪啪啪！长山的人想要逃跑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原来啊，安禄山下了严令，任何人不准脱了衣服睡大觉，就是打盹的时候也得顶盔冠甲，兵刃搁到手底下，违令则斩。因此他们听着动静来的才这么及时。偏赶上今天巡城守夜的正是蔡希德和安庆绪，这俩小子一看有车辆有马匹，哦，这想突围呀、啊，门都没有，这才把道路给拦住。袁吕谦一看并不大话，晃掌中大棍是直奔安庆绪，双方展开混战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出城的5000军兵全部壮烈牺牲。袁吕谦被人家生擒活拿，卢氏死在乱军之中，唯独就跑了个南齐云，就他一个人跑了，剩下是全军覆没。这安庆绪压着袁吕谦来见安禄山，安禄山端着酒杯咧着大嘴，是一阵冷笑。他拍了拍袁吕谦的肩头，老伙计，老当益壮，不含糊不含糊，我看你冲锋陷阵蛮有劲头啊，可惜你错保了主子了，宁服猪肝不服井绳啊，杨镐清不行，你保我有多好啊，现在不晚了、啊，我是交朋友的人，最爱惜人才，袁吕谦愿意投降吗？投降马上给你大官做，吃喝不愁，不投降今儿个我剐了你。懂得什么叫剐吗？一刀一刀把你变成饺子馅，怎么样？何去何从？要活要死 来个痛快，呸！安禄山又闭住臭嘴，我乃大唐忠臣，有死而已，我要亲自看你怎么剐我。我皱皱眉头，不算大唐朝的忠臣，耶！有种，有种！兴许啊，先把他压下去，明儿个再说。第二天天亮，安禄山领兵带队，押着元吕先赶奔东城下，指名点姓要见颜高卿。颜高卿得着信儿，痛断肝肠啊！他这阵像疯了似的，手提宝剑登上敌楼，手拔垛口往外观看，一眼看着元吕先呐、啊，兄弟，吕先，我对不起你，大哥，太守，你要保重啊！我们的计划虽然失败了，将来会有人给我们报仇的。安庆绪一听，啊，别骂，就给袁吕谦来俩嘴巴。袁吕谦破口大骂，把安禄山父子那臭底儿全给招出来了。安庆绪大怒，亲自动手把袁吕谦的舌头给拉下来。袁吕谦嚼着半截舌头，噗一口喷了安禄山一脸。安禄山露出狰狞的面目，亲自动手把袁吕谦给剐了。颜杲卿大叫一声，昏倒在城头。当天晚间，安禄山是大举进攻，终于在子夜之时攻破长山城，活捉了颜杲卿。安禄山是这么说的：“既往不咎，我怎么说怎么算。你这阵投降不晚，你要不投降，看着没，袁吕谦什么样，你什么样。”颜杲卿大骂不绝呀、啊！最后安禄山点点头：“哎，你们这帮人怎么长的？啊，不怕死，刀子放到你们身上，好像拉别人似的。”哎，颜杲卿，咱这么办吧，我下过一道命令，答应弟兄们，破城之后放假三天，大家随便。如果你愿意投降，我就撤销这条命令，可以保住城中数万百姓的安全。咱们拿这个做个交换条件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你是清官呐，最爱惜百姓啊，难道说你就忍心让他们遭涂炭？颜杲卿一听，他妈这小子多卑鄙呀！用这个要挟自己呀、啊，把眼睛一瞪，呸！安禄山，杀吧！老百姓你是杀不绝的，早晚有人要给城中的百姓报仇。安禄山一看怎么劝也不行，就把他就地正法。颜杲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安禄山大怒，命令军兵是血洗长山军。可惜呀、啊，这场屠杀过后，连没满月的小孩都不能幸免，偌大的长山郡变成一片废墟。安禄山心满意足，把河北东北地方收服了大片，觉着这次没白来。他心里盘算着差不多了，我该回洛阳办我自己的事儿了，赶紧打造龙冠，缝制龙袍，我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。想到这儿，他吩咐一声：“来，回兵洛阳。”他心呐非常焦急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想着早点当皇上，尝尝皇帝陛下是个什么滋味。因此回到洛阳之后，
马上召集文武商讨这件事。说实在的，多数的人认为安禄山这样做有点不合适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的天下拿到手中的连20%都没有，这窄小的地盘还不稳固，你说这当了皇上如何是好啊？以目前的情况，这安禄山应该披甲执金，领着人转战南北，等把江山创个不得理儿了，再当皇上也不晚。可是安禄山听不进去，谁只要一说这样的话，他把眼珠子瞪得溜圆。众人都知道此人翻脸不认人啊，因此把嘴一闭不再说话了。有几个溜须拍马的为了顺着安禄山的意思上表劝进，写生书面材料要求安禄山早继大位。哎，这正合安禄山的心意。就这样，他装模作样摘良辰挑吉日在洛阳继位，国号叫大燕国。因为呢他经常在雄武平鲁一带，古人称那地为燕，所以他就叫燕国，帝号叫雄武皇帝。在继位的这一天，他头顶金冠，身披黄袍，腰系珍珠带，脚上也穿好了五爪龙靴，300文官400武将在下面跪倒山呼万岁。此刻的安禄山就觉着飘渺渺荡飘飘，置身于神仙之境，可把他美坏。本来东都洛阳是古来建都之地，皇宫内院所有的东西应有尽有，他又把各地方抢来的金银财宝充实到宫廷，因此从表面上看他这座皇宫也称得起富丽堂皇。